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
听众朋友很好啊，我们感谢神呢，又上课了，这30分钟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16课，求神继续的加力量给我们好好的学神的话语，能够把罗马书的经义真理的那个内容的宝贵呢，圣经本来的意思把它讲得清楚明白，
是的，
然后呢再求神给你聪明跟智慧呢，把它运用到生活里头。
第16课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
整个罗马书第七章呢是讲律法跟律法相关的问题啊。那我们给它一个题目，就是脱离律法，一连分一二三三堂课来看吧。脱离律法，首先看律法的难处，律法的难处。那在我们看经文之前呢，先交代一下以经解经或者说释经学的原则，从释经学的原则来看看罗马书，这是我们在这个学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也是因为啊，在过去这段时间来，我们基督徒朋友们、教会的一些信徒朋友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太不理会这个常识了。我们说这个常识，一般的道理，其实释经学呢就是一般的道理，帮我们准确的掌握圣经的意思。那等一会儿先提一下这个，然后呢再会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个以婚姻来比喻律法的关系跟来龙去脉。那在这之前先帮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上一堂课。
对，15课讲的两种怒仆。
对，罗马书第六章，包括第六章开头吧，第一节还是一直到23节的意思，我们做一个反省。上一堂课我们还提到了，听众朋友，咱们应该怎么样从第六章的道理啊，第六章的信息里面描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有两个身份怎么讲。第一个是第二节，对吧？我们是在哪里死的人呢？
在罪里死的人。
我们在罪上死的人。
不
是因为我们的功劳，而是耶稣基督他在罪里面死了，所以呢我们受洗就归入他的死嘛。所以基督徒是在罪上死的人，那要不要在罪里面活呢？
当然不要在罪里面活了。
这个死跟活合在一块呢是一个矛盾，就好像说这个是白色，所以呢它是黑色，这是什么话？白色就是白色，黑色就是黑色。
对对对，
你说这是个白色所以它是黑的，这个是听不懂的。那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就不应该在罪里活，就是第六章二节一直讲到14节的。
对，也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不要容许罪在做我们的王。
对了，就是这个，就是结论呢，12节到14节。那然后呢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奉献给罪，好像自己是罪的奴仆一样。我们不是罪的奴仆，而是谁的奴仆？
义的奴仆。
这是第二个身份了。
对，
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被义来约束。所以呢使徒保罗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大习惯的哈，这个名词，就是我们被约束，被什么呢？被好的东西约束，被义来约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两个身份。你喜不喜欢这个身份，素琴？
我当然喜欢了。
我们现在也拥有这个身份。
对，
也希望听众朋友你拥有这个身份，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或者收音机旁边呢有知识分子，我告诉你，读罗马书啊，罗马书正好是写给知识分子的。你是念法律的，你是法学院的，你甚至是法学院教授，是不是？研究罗马书吧，不单它是个古典名著，更是神的启示，好好研究。我们跟你一块儿看，我们现在看到第16课了，罗马书第七章。那
另外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在恩典之下呢，却不可犯罪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我们不应该活在罪里面，我们不应该把自己
献给
罪，做罪的奴仆。那整个的理由呢，他就讲罪的奴仆是怎么样的，他的结局是什么，让我们都清楚了他的情况。这是第六章，请听众朋友你再花点时间把第六章再看一遍。听了我们这罗马书的讲解呢，每一堂课只有30分钟，其实我觉得要一个钟头才能讲得清楚明白。
对，内容真的很丰富，但是我听广亮你这样跟我们一起分析讲解的时候呢，也能够摸到他的重点，也能够抓住他的重点。
是啊，这样在我们在从罗马书第一章在念的时候呢，你现在念到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真有它的宝贵的地方。
对，
你的心里面就会火热，就知道啊，原来使徒保罗他是以这样的观点写罗马书，要传福音，为的是要到西班牙，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了。然后呢，3章21节他又说啊，这义是在福音上显明了，等等哈。
对
啊。义在福音上显明是1章17节，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了应该是3章21节吧，等等，这个罗马书的道理呢，能够使我们心里火热，好好的传福音。
是。
好，现在我们看第7章1节到6节，脱离律法，一律法的难处。先看这段经文呢，已经解经啊，我说已经解经就是释经学，释经学不是已经解经啊。我们在第9课的时候学过释经学，解经的步骤啊，有了解背景啊，经文主旨啊，分段的好处啊，重要的语词啊，
还要看上下文呢。
对啊，上下文就是已经解经啊，还有上下文，还有他人的心得。不要骄傲于以为呢，我自己所想的是最好的，对不对？
还有重要的是依靠圣灵，
由头到尾我们都是依靠圣灵。
嗯，
还有呢，
不但是要依靠圣灵，而且呢，在生活里面要实践出来。
我看了圣经，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要实践出来，
这个最重要。你
对呀，
不是只读而跟你没有关系。
对，
你读的圣经一定要跟你的生活、生命有密切的关系。
那第10个步骤呢？
第10个就是预备修正，
修正自己啊。这个修正自己是代表我要不断的学习，
就是谦卑吧。
对啊，
继续不断的学习。
你如果哪一个论点呢，你听了别人讲的，然后呢，谦卑学习以后呢，你还要改正啊，才能改正。
就是别人讲的亮光，自己没有看到的时候呢，也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领受，去加在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好，我们看以释经学的原则来带进罗马书第7章啊，首先是背景。他是讲律法，这跟咱们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国人都不看十诫的。以前的中国人啊，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个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面也没有法利赛人，有相似的，但是没有那种。那律法呢，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是旧约特别重视的。你看保罗，在保罗的经历里面，你看新约圣经吧，也常讲到这个律法跟犹太人的关系。那这一章呢，第7章就是讲律法。那你说跟中国人没有关系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被这个各种规矩给捆绑的，所以从另外一个层次来讲呢，第7章仍然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上文下理，我们说上下文呢，读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上一章讲什么？6章14节跟15节，能不能够找到不在律法之下这几个字？
能够找到。
找到了吗？思倩？
对，找到了。14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既然讲了不在律法之下呢，使徒保罗他很聪明了，立刻头脑一转，15节马上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吗？关于这个问题，不在律法之下，他还没有完全讲完呢。他来到第7章，他就要讲了。所以第7章讲的就是律法，因为7章1节他就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接下来他就解释了。好了，我们说上文下理啊，你看第7章讲律法的时候呢，别忘了他在6章14节15节就讲不在律法之下。听众朋友，这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周广亮讲话不像一个老牧师，一句一句好像充满祷告的那种，好像有外表的样子，好像很稳重，就是 想起来就讲啊，生活很自然的，很真诚的跟你讲，就好像那我现在在讲啊，他的上下文你看，上文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讲到不在律法之下，现在在第七章他就交代了。神的律法是不是已经作废了呢？基督徒需不需要理会律法呢？这些问题都来了，他现在要解释了。所以本章开始七章一节他就对明白律法的人交代这个问题。那这是经文的这种思路啊。那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死还有信徒在罪与律法上的死，第六章也讲这个，对吧？
对，
你看这些观念呢一点一点引进来，都是跟第七章有关系的了，对吧？我们上文看了，那还有这段经文呢是讲婚姻的比喻。
对对，从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到婚姻。
我们等一会儿素琴我会请你帮我们念一下。
好，
等一会儿念啊第二节跟第三节。那讲到婚姻的比喻，所以呢婚姻的比喻跟律法，他以婚姻来比喻律法，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释经学或者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出来比喻，看到比喻的解释原则。比喻有比喻的特性啊，你不能够乱解释，等一会儿我们会交代。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人对律法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人对这个规条主义律法有三种态度。第一个就是要守律法。所谓的守律法主义，当然要守法了。那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弹性呢？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态度了。
也就是说不要被律法捆绑嘛。
这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守律法主义者，就是被律法捆绑的人。以守律法来得救来称义的。
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法利赛人他们是在律法之下。那罗马书七章一节到六节针对的就是守律法的人。保罗表明我们不再被律法约束了，就是七章一节到六节要交代的。第二种人呢是自由主义者。你看那些西方西欧国家的人，有的人什么都来啊，男人头发弄成黄色的，你说可不可以呢？我平心静气讲啊，男人头发弄成蓝色黑色的那是你的自由啊。
我相信广亮讲的不但是弄成黑色蓝色，广亮他强调的是男人的头发留的跟女人一样的长，对不对？
长也有问题呢。男人穿裙子行不行？有人说当然这是我的自由。好，那你出门你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就带来了一个想法，就是自由主义者。那自由主义者我们现在不是讲服装，而是讲律法，讲道德宗教，讲圣经。完全反对律法的人是自由主义者，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了。那第六章对这种人已经做了一个答复啊，其实。那第七章七节到十三节下一堂课还会看这段经文，他们呢七章七节到十三节所针对的就是自由主义者，从律法的角度来加以针对跟解释。第三种态度呢就是顺从律法的中庸之道者。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观念的中庸之道。
对，
你不能够走极端。
那
这个中庸之道是哪一种呢？顺从律法。他既然顺从律法，是不是像法利赛人那种拘泥在字句里的呢，死板的呢？也不一定。这种人知道律法的软弱跟限制，经文就讲啊，律法有所软弱的，有所不能的。但是却能够以依靠圣灵来顺从律法，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八章四节，七章十四节到八章四节讲的。这种人的态度正是我们所要采取的。那这是对第七章律法的三种态度：守律法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跟顺从律法的中庸之道的。好了，我们从释经学的原则来讲了这样的一个引论，现在我们就来看解释比喻的原则。解释比喻的时候呢，我们看七章二节跟三节，因为他就直接做了一个解释啊，以比喻来解释律法的这个管人的时候是在活着的，这是第一节下半句，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那怎么样理解呢？ 作者就用比喻来讲了，用结婚的比喻，二节跟三节。
第二节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越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啊，原来是这样，这是比喻。听众朋友，你听了，或者有圣经的听众朋友，看了罗马书七章二节跟三节，懂不懂？
懂啊。
应该很简单，但是我们一解释呢，你会发现它还是要加以解释的。我们先讲讲这个解释比喻的原则吧，三点啊，四点好了，四点啊，把背景也放进去。第一，要注意比喻的目的，你不能够把比喻的每一句都拿来讲，比喻它有一个目的，它有目的，
它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像刚才的情况，第一节岂不知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下面他就说，就如就是比喻了，
对，
就比如啊，就如，那我们就知道他比喻的就是刚才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这个目的了，他要讲这个。第二，比喻的中心思想是我们要注意的。通常讲比方，我们说打个比方吧，他就比方一件事情，他不会比方三件事情。你讲一个比方一定是比方一件事情，你不能说这个比方又是这个还是这个再是这个，有一个中心思想，比喻表达一个主要教训。那这个主要教训我们也限制在七章一节刚才所讲的，管人是在
活着的时候。对，
第三，比喻要讲明一个主要教训，所以啊，我们不要将真理的教训建立在比喻上。啊，这句话很重要，要写笔记的听众朋友，学诗经学的朋友，听众朋友，
要把它记下来，是不是？
我们是用比喻来补充真理，叫你明白真理。你不能说这个比喻这样讲了，所以这个真理是这样的，而是帮助你讲明那个原来的东西。比喻是辅助的材料，懂不懂？
懂。
讲真理啊，圣经。我们所谓的教义，教义不能建立在比喻上。
对，所以耶稣基督当他要传讲神的真理的时候呢，他用了很多比喻，
对，
用比喻来补充那个真理，让我们更能够明白。
对，所谓的宾主不能够导致啊，主要的东西你要抓住。那看比喻的时候注意他的文化背景啊，比喻的是有不同的情况啊，农夫的比喻啊，什么婚姻的比喻。那这里的婚姻的文化背景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一样啊，以婚姻来做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婚姻的约束。那讲到婚姻的约束，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第一节下半句讲啊，那婚姻的这个婚姻法呀，或者婚姻的这个道德呀，约束
能够约束婚姻的是丈夫跟太太活着的时候才能够约束他。
对 对, 对，那这是这个的目的，很清楚了。那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丈夫活着的时候与丈夫死了以后对妻子生活约束的一个改变。更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行为啊，因着这一个改变呢，会有不同的意义。比方说刚才就讲淫妇，对不对？他说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然后呢下面又说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有没有看到第三节？
有啊，有。
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里就有意思了，
这里有一个差别，就是丈夫活跟死嘛。
对了，对，
那丈夫活的时候你如果归给别人就是淫妇了，
因为婚姻的那个功效还在那里。
对，
丈夫死了你可以另外再结婚呢，所谓的再婚是合法的。所以说婚姻的那个约束，也就是婚姻的律法呢，是在丈夫活着的时候有效的。没有人说他丈夫死了你也不可以结婚。古代有这种悲剧，
有
古代那个爱情悲剧，
我们看到那种古代的那个
古代电影啊小说都看到，
心里很难过，
就是他一辈子不准你，就是他婆婆啊公公都活着，就是一辈子可能是结婚，可能结婚一个月以后丈夫就死了，那他一辈子要守寡的这种痛苦，他甚至有人爱他，他想再嫁，真情相爱，真正 为他的利益着想的男生出现了，他也不可以跟，
不可以。
这种悲剧我们看多了，那个就是不懂婚姻律法的人呢、啊，对不对？那这是反文化、反习俗的那种情况。那现在我们不是讲这个，那我们其实都明白这个婚姻管人的时候的这个事情了。那以婚姻来做比喻，比喻这个律法七章一节这里所讲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以婚姻中的夫妇中一方、两方当中一方死了而产生的新的关系，来说明基督徒在律法上死了与脱离律法的道理。清不清楚？
也就是以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
有新的关系了，
跟耶稣基督发生新关系的那种，
对，
那种。
所以
律法
不能管我们了。
懂
不懂？
对，
律法不能管我们了，我们是已经脱离了律法。已经脱离了律法，就好像丈夫死了，那个妻子她有了自由，她可以跪给别人了。对吧？不算淫妇了。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能够明白。那素琴，你好不好讲罗马书七章四节到六节，四节到六节。
好。
他接下来呢，因着这个比喻所带来的真理，他就加以解释了。刚才是叫我们明白这个活着的时候跟死的时候不一样的情况哈。那四节到六节就再加以解释了。
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
到这里你看清不清楚？太清楚了。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归给别人。
别人。
就是谁呢？
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叫我们结果子的神。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第五节。
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第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义文的旧样。
这里有既然在第六节，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下面说什么？现今就
脱离了律法
啊！哈利路亚，赞美！我们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律法。那脱离了律法不是完全没有律法，我们圣经还没看完呢。你看到第七章后半段呢？下一堂课过了之后，我们还会讨论呢。那我们看了四节到六节以后，发现基督徒的地位就像两次的婚姻，而死在其中带来了新的改变。以前呢，我们是嫁给律法的，打比方啊，以前我们是嫁给律法的，现在呢却与基督耶稣联合
、
与基督联合的圣经根据是哪里？第六章嘛，第六章上半段，第六章前半章，我们看到两种婚姻地位关系的比较，我们做个比较了。以前是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呢，律法引动我们内心的恶欲
、
结出死亡的果子。这律法怎么引动恶欲呢？比方说你前面有一盘糖果，你可以拿着随便吃，好了，你不想吃了，突然间这个时候呢，有人来了说任何人不许动那个水果啊，非常好吃的，不可以动。有了这样的规定，有了这样的规条，或者说一种律法呢，你会突然就觉得特别想吃那个糖果，就引动恶欲了。这是我们
不让我们拿的时候呢，越想去拿。
对呀、这就叫属肉体的时候。对吧？律法就能够引动恶欲而结成死亡的果子。那今天怎么样呢？
我们已经脱离
了
律法。
对，我们脱离了律法，就按着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讲到心灵的新样呢，你还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好了，最后我们做结论了。最后的结论就是，律法是不是仍然捆绑基督徒呢？ 答案要很小心回答。我们有两个答案，先讲是，后讲是好了。律法是不是捆绑基督徒呢？不是，第一不是。
让他从，因为我们脱离了律法。
对，另外一个角度呢，律法还捆绑我们。有的问题是一半一半的哈，
嗯嗯，
一半是一半不是。
那这个就要看第七章后面那些经文了。
那律法是不是仍然捆绑束缚基督徒呢？回答，我们说不是，不捆绑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神悦纳，并不在乎律法。基督耶稣因着他的死已经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使我们从律法中被拯救出来。律法不再能向我们追讨任何东西，律法再不是我们的主人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自由。律法是不是仍然捆绑基督徒呢？答案也是，我们是被律法束缚的。诶，因为我们的新生命仍然是一个捆绑，好像义奴啊，我们被公义约束，
对，
是不自由的自由。
嗯，
我们仍然要服侍主，像七章六节讲的，虽然脱离了律法，我们仍然是神的奴仆，但是我们侍奉的动机和方法都改变了。神爱我们，我们从内心顺服他，从内心爱他，赞美他。
对，
我们不再劝律法，他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是靠律法得救。我们顺服律法是因为圣灵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头了。我们得救的生命使我们甘心情愿地侍奉神，所以现在顺服律法呢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一个动机，是自然的结果。
而这样的侍奉呢也并不违反律法。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七章一节到六节，你仔细看的时候呢，你就明白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了。我再讲七章第一节是一个中心思想，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管人是在活人的时候怎么解释呢？二节到三节拿一个比喻，婚姻的比喻来加以解释，比方。然后呢四节到六节就继续的解释刚才所讲的这个比喻。那到了第六节最后说，现今我们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而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义文的旧样。罗马书今天是第十六课了，十六课罗马书七章一节到六节，我们讲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是继续讲罗马书第七章的中间这一部分。那第七章的后半段呢，有很著名的经文，就是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那这节经文是保罗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会继续跟你讨论了。
那罗马书第十六课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我们再想一下两个问题，就是从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个婚姻比喻当中呢，听众朋友，你能不能看出保罗他的重点在哪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对律法的关系有怎么样的改变？周光亮和周素清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愿神借着罗马书能够大大的使用你，祝福你，再会。
继续用功哈，再见。